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灯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真善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感觉没有像前两天那么冷了齁，不过呢清晨的时候呢各地还是有低温出现齁，最低温呢出现在苗栗的农改场所测得的 10.9 度齁，那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大概是13、14度齁，那南部跟花东呢是15到17度。今天开始白天冷气团会减弱，气温会明显的回，北部跟宜花高温呢是17到21度，中部跟台东是22-23度，南部是22-26度，所以今天天气呢不下雨这个温度呢我觉得还蛮舒适的齁，只要不下雨都 OK 啦齁。只不过呢就跟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齁，这个好天气呢大概也只能维持到明天齁，之后呢又要变天了，所以请大家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气温的变化，尤其最近呢身边的人呢很多齁都感冒了齁，请大家要注意齁，听说挂病号的人也蛮多的齁，尤其呢现在很多这个家庭呢放寒假的安排要出去旅游齁，那出去旅游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齁，尤其是到比较冷的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暖齁，除了注意保暖之外呢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像大家很爱去的这个日本齁，北海道最近呢这个听说暴风雪下的还蛮大的齁，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好，注意完天气的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齁，上个礼拜五呢给了大家震撼教育，不过昨天呢好像这个就稍微恢复平静齁，美国股市昨天回神了，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515.19 点，涨幅是 1.05%， 收在 49,407.66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54%， 涨了 37.41 点，收在 6,976.44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130.29 点，涨幅是 0.56%， 收在 23,592.1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回神了齁，总共是涨了 136.02 点，涨幅有 1.7%， 收在 8134.49 点。那礼拜五美国股市出现震荡，我们昨天节目中就有分析过，主要就是川普宣布了新任的这个就是联准会的主席齁，华许作为提名人选齁，当然还要经过国会同意啦齁。那这个人选一出来之后呢的确引起了市场的动荡啦齁。不过昨天呢因为呢企业的财报密集的发布齁，然后加上一些数据的发布呢表现好像还不错还可以齁，所以呢让这个美国股市呢又回到了基本面的表现齁。那昨天呢在整个的市场齁，气氛呢就没有像礼拜五那么肃杀了齁，所以表现还可以。那个股的部分的话呢，五大巨头科技巨头呢有上涨有下跌齁，像脸书是下跌了 1.41%， 不过苹果则是大涨了 4.06% 齁，代表Google 母公司的 Alphabet 也涨了 1.68%， 微软下跌 亚马逊则是上涨了哈。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 AMD 呢又大涨了 4.03%， 辉达则是下跌了 2.89%、高通呢则是上涨了 0.68%、最近呢这个市场上议论的焦点记忆体的相关个股呢也是大起大落齁。美光呢昨天又大涨了 5.52%、所以今天的台股呢，我相信受到昨天科技类股还有半导体类股的上涨，尤其像这个美光记忆体大涨的影响呢，今天应表现还不错。目前呢台股开盘已经涨了628点了齁。好，那昨天的台积电呢ADR 也上涨了 3.27%、有强力反弹的这种迹象齁。日月光呢只是上涨了 2.27%， 联电只是比较弱一点点，下跌了 1.38%。 好，那因为呢刚刚有提到说辉达的股价昨天呢是下跌了超过 2%、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华尔街日报呢有报道说辉达向 OpenAI 呢投资高达$1000亿的计划已经停滞了齁。那这个消息呢的确齁在市场上有些影响就对了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没有看到新的这个消息出来齁，那就看看接下来辉达会不会有什么说明出来呢。好，这个是有关于股市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看美元齁。自从上个礼拜五呢新任的联准会主席人选公布之后呢，本来大家预期会走软的美元呢，突然间呢活了起来齁。这个美元呢今天变得蛮强势，因为大家认为说接下来的这个滑雪呢有可能会维持强势美元的这样的走势齁。所以呢昨天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7%， 来到 97.65%、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呢都是上涨了。好，那至于这个到底是会是短期的预期呢，还是真的就如同市场所预测齁，新任主席上任之后呢美元会维持强势，这个我们得看看5月份他上任之后情况如何齁。那由于美元上涨，所以很多的货币呢就出现了贬值的走势齁。那目前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7 美元左右，那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5.6日元左右齁。其实昨天在亚洲市场的汇率呢真的是一片倒齁，包括台币在内了齁，待会我们再跟大家讲齁。总之呢最近似乎的美元齁是开始有走强的迹象齁。如果你手上有些外币相关的投资的话，可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我倒是觉得啦齁，如果你当初在买美元的时候是在台币升值啊，比如在升破30的时候买的这个美金的话呢，这个趁这个美元升值的时候呢可以换一些这个台币回来齁，这样来来回回呢你有一些汇差是可以赚到的了。好，这个是美元的走势齁。那接下来就要看黄金齁，上个礼拜的黄金呢真的让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齁。那这个冷汗呢要继续冒了，为什么呢？因为昨天齁黄金跟白银的价格礼拜一持续下跌，而且跌幅呢依然是蛮大的齁。黄金的现货价格一下子就跌了4.8%，来到每盎司$4630，盘中的曾经一度暴跌超过10%所以金价的波动齁这两个交易日的确是蛮大。那四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1.9%， 收在每盎司$4652.60齁。好，那坦白说本来呢我对黄金呢今年的走势看法还蛮乐观的齁，应该说中性偏乐观啦齁。不过现在看起来呢我会建议大家呢能够尽量少碰呢就暂时不要碰黄金相关的投资啊，因为这样子一个跌法呢就算之后还有可能会 反弹，可能也要整理一段时间了。好，好，那昨天呢，这个不只是黄金继续跌，好，白银呢一样也是继续跌，盘中一度呢下跌的 15%， 哈，那最后呢是来大概跌了 9%， 啊，来到每盎司76.81美元。嗯，可见呢，嗯，这个整个市场对贵金属齁开始有一些疑虑了齁，资金也开始有一点撤出。这个资金撤出有可能是因为涨太多了齁，出场获利了结齁，那也有人可能觉得真的苗头不对齁，要绕跑了齁。但不管怎么样，资金流出对金价来讲都不是好事，大家特别小心，要提高警觉就是了。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油价呢，嗯，油价昨天齁也是下跌的幅度蛮深的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4%，跌了3.02美元，收在每桶66.30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跌了4.7%，下跌了3.07美元，收在每桶62.1美元。所以不管是布兰特原油或者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了4%。主要就是因为呢，美国总统川普呢，表示说正在跟伊朗进行严肃的对话，市场就解读说，这个是不是表示说美国跟伊朗的紧张气势呢，有比较降温，而且呢美元又走强齁，那再加上呢之前呢因为暴风雪造成的原油供给齁，目前呢开始呢也比较缓解了齁，所以这些呢比较偏利空的消息一一在消化中，所以应该说偏利多了齁，油价还是利多齁，不是好消息就是了，可是呢这些消息呢慢慢的都有缓解的趋势，所以呢油价又滑落了齁，所以之后呢还是要看供需的情况，那今年大概还是维持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齁，如果是以供需的这种基本面来看的话，油价基本上还是偏比较这个弱势的表现居多，但是因为地缘政治的不确定齁，所以也支撑了一些油价就不是了。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台股齁，那台股目前涨了655点齁，跟昨天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两样情啦齁，昨天的台股呢受到上礼拜五的美股的冲击呢，昨天下跌了439点，收在31,624点，不过呢还好有守住了月线啦齁，只不过呢连续三天齁，从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到昨天礼拜一呢，三天就总共跌了1179点齁，把这个一月份涨的3000多点呢一下就跌掉了1/3的这个指数了齁。好，那昨天呢法人呢也是非常不客气的在卖台股啊，总共卖超了台股535.9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都是卖超，尤其是外资呢非常狠啊，又卖了480.5亿元，短短两天啊外资卖超就将近1000亿元齁，达到992.8亿元齁，所以看外资啊基本上呢想买就买，想卖就卖齁，这个完全啊没有再客气的啦齁。好，那这个投信的部分的话呢反而齁终结了26个营业日卖超的情况齁，反手买超了49.5亿元。那另外呢这个像自营商的部分呢这个也是卖超了104.9亿元，所以昨天三大法人呢卖超居多了啊，看到这种情况也是蛮奇怪的啦。好，那接下来呢当然就要看这个国内外的情势啦齁，那像这个资金有没有转移呢，还有如果继续下跌可能就会有这个所谓追缴的情况出现齁，尤其年关将近了齁，如果持续下跌的话，哇，那这可能就会出现下跌的走势，这要特别小心了。不过今天如果能维持到目前为止这样子的一个走法的话呢，大家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就是了啊。那昨天的台股是下跌，昨天台币呢也是重挫到盘中呢一度重贬了2.05角，最后呢收盘的时候呢是贬值了1.22角，来到31.59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又重新贬破了31.5元的大关齁。那台币未来的走势就要看美元是否是继续强势，如果是的话呢台币有可能继续贬咯，大家要特别留意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加单元。
孩子的梦想，爸爸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是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去了的住宿。
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3C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相互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开收音机，每天带给统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这个看一下现在目前台股的走势看着今天台股的走势，应该大家会非常的放心目前呢涨了598点，不但呢重新回到32000点，而且呢也这个完全这个把昨天跌的点数全部给它涨回来，希望这个走势能够维持到收盘这样看起来呢好像大家在过年封关之前呢还是可以期待看有没有机会涨到33000点。好，本来大家呢在经过上礼拜五的美股的这个震撼教育之后呢，很担心台股的封关行情不会太这个好看但目前来讲好像又可以把这个信心稍微恢复一下，所以希望今天台股能够继续维持这样的强势就是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加单元，刚有讲到过年了再过两个礼拜呢就要过农历春节了每年春节之后呢都会有这个所谓的换职潮，很多人过完年领完年终奖金之后呢就要换工作那换工资之前呢就当然要先面试不过现在这个面试呢有时候呢可以不用面对面也可以采取视讯的方式面试不过呢这个 AI 非常的盛行那到底呢面试的时候可不可以用 AI 来辅助呢，现在这个也成了一个职场的话题好，在这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里面呢就有一篇文章讲到这个 AI 面试的问题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来连线，请他来告诉我们到底未来你面试的时候跟你讲话的是 AI 还是真人的。好，这个彦文早安。
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觉得你们这篇文章真的蛮有趣的我也在想未来真的如果AI 很风行的话，我们所有的工作职场的很多文化都会改变像你们这次提到这个面试有可能面试的就不是你真人而是 AI 帮你回答，对不对？
对，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像现在大家几乎什么事情都在用 AI 连这个生活上可能碰到一些问题都很习惯问一下 AI 说有没有什么建议这个 AI 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更不要说职场里面。那我们这篇文章呢当然就像主持人刚提到可能主要是针对线上面试，在线上面试的时候你自己拿着电脑嘛，你对着镜头其实你可以操作的空间还蛮多的所以这就让有一些公司尤其是人资主管开始担心说这样子不会到时候如果采取视讯面试到这个应征者其实都是在 AI 的端呢，但这个尤其在美国，因为这是美国版文章
是
那当然更明显，因为美国地方大，很多时候他们会采取先用线上面试做第一关的筛选所以他们会更担心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个篇文章里面很重要的告诉大家其实你根本不应该担心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那看不到的时候他用 AI 回答一定100%完美这样增加录取的机会不是吗？
对，但是我觉得他一开始就点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作者就说，如果你现在公司里面你自己是不是也开始用 AI 撰写一些职缺说明，然后你是不是也开始用 AI 去筛选初步筛选你的求职者，你自己都已经在用 AI 了，你为什么不能让人家用 AI？ 而且你有什么好不高兴？我觉得这句话还真的蛮有道理。
这个思考
都用了，你凭什么不准人家用呢？
是这个思考的模式还蛮特别的应该说正面迎战 AI 是态度才是对的，而不是逃避它嘛，对不对？
对，因为以后你面对的越来越多 AI 的东西的时候，你其实你应该想的事情说，如果我怎么样在对方应征者用 AI 的情况下，我反而能够找出更好更适合的人才，这个才是应该思考的方向，而不是说我怎么样去防止它去监控它而是你应该创造一个环境说怎么样让照本宣科照着 AI 念的人没有办法过关，这个才是公司或企业人资部门应该有的一种态度跟方向。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要怎么样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一个职场的面试的新的趋势呢。
好， 所以呢，这篇文章就非常建议说哈，你不要担心这个应征者在用 AI， 而是你要观察他是不是能够跟 AI 协作下具备一些无法复制的人类技能，或者说具备你这个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能力哈。
嗯，
第一件事很重要，就是你可以观察他这个社交能力如何。
是，
因为我们一般人哈，像我们平常，即使你拿一篇稿子来念，有时候也会念得很生硬，因为我们也不是这个职业的电视台主播嘛，对着读稿机还可以讲得非常自然，没有办法。当我们如果是拿篇稿子在读，尤其是这个稿子不是你自己写的时候，你应该会读得有点坑坑巴，有点生硬啊，因为这也不是你自己平常习惯的说话方式啊。
对对对，没错。
嗯，我觉得他第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他说，诶，这个东西是不是他自己写的？那这个东西他具不具备这个核心的人际技能跟人际沟通方式、社交能力很重要。也就是说，他建议哈，实务上的做法，你可以一开始你可以先跟这个应征者闲聊一下，了解他讲话的方式跟习惯的风格。哈，每个人一定都有他习惯的沟通方式跟风格。
哈，是。
那你了解哦，这个人大概长什么样之后，等到开始面试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他怎么样处理他中的转折。
嗯，
比如说你可以或许在谈到一半的时候，你改变一下你的语气啊，改变一下你的肢体语言啊，甚至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反驳他一下，你这个东西讲的好像不对哦。
嗯，
那他们能不能够适时的做出调整？好，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他没有办法调整，比如他就在照本宣科嘛，
是
他在念他准备好的答案。好，另外一个就是观察他有没有人际沟通这种软，我们现在说 EQ 很重要嘛，
对，
尤其在职场上 EQ 这种软性跟人沟通的技能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技能让你未来在团队跟同事跟或者跟顾客共事的时候，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技能，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可以尝试把这些社交的技巧去观察是不是具备这样的巧，是第一点。
是，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要认识一个人，第一关基本上还是面对面先看看，然后之后你要用视讯的方式，你可以从第一次的面试里面得到了一些讯息，去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用 AI 来辅助接下来的这个面试的这个过程，可以这样说吗？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包括在线上面试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技巧，就是你可以先跟他闲聊，跟他闲聊，了解这个人谈话风格，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观察说他在应付各种转折或者停顿或的时候，他会不会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去应对转折跟沟通的方式，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察点。
嗯，好，那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来破解 AI 这个完美无瑕的面试的这个过程呢？
好，第二点呢，就是可以观察这个应征者哈，怎么样去推理一些复杂的概念，而且怎么样把资讯串在一起。好，这边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有两种人，一种人叫做完全依赖 AI， 一种人呢叫做借助 AI 让自己的思路更具体。这两种人其实有很非常巨大的差别哦。
嗯，怎么说？
因为这个美国的教授就曾经注意到，他的学生哈，大部分的学生现在其实都用 AI 工具，而都是用相似的 AI 工具，像很多人都用 ChatGPT 嘛，
对，
都用这些工具来完成书面作业，但是即使大家都用 AI， 他还是可以看出每一个人作业的差异，因为他可以从这个很多的逻辑论述跟串联线索的方式，他可以看出哪些学生是用批判性思考，有些人只会照抄。
哦，
因为那些会批判性思考呢，他会从 AI 里面找到一些资讯作为基础，那这些基础呢，目的是完善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照抄。好，
那
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前台湾 Google 的这个董事总经理简立峰，不久前就有一个演说，我觉得有一个他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哈。他说，你如果跟 AI 对话，一问一答叫做抄袭，
对，
十问十答叫做学习，十次的十哈，你跟他问了十次，回答
是
叫学习，百问百答就叫做创作。好，这个观点我觉得蛮有趣的。
是，
就是说每个人都在用 AI， 但是你会不会用 AI？ 你还是只是把他回答的东西当作标准答案，还是你能 然后跟他反复的对话中验证你自己的想法，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你能不能够把 AI 提供的资讯当做一个基础，那目的是完善你自己的想法。好，
是
这个对于这个招募者来说可以怎么做呢？那你就可以试图提出比较模棱两可这个问题，来了解他怎么样去把他的资讯串联起来，好，怎么样应对复杂概念。就比如说他这边举的例子，你不要说你对某某事情了解多少啊，这个东西可能他就可以笼统的方式来回答你。你应该问这个受试者说，请你跟我一步一步的说明你会处理某些情况。
嗯，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用 AI 在做一些记忆上的东西，就是记住某些东西，但是很重要的 AI 很难去把你的思考模式串联起来。
是，所
以这件事情会是一个你怎么样去测试这个人是不是具备独立判断思考能力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就基本上他要的员工是会思考的员工，而不是这个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然后只会照本宣科做事的人就对了啦。好，可以从这边来做判断。好，嗯，这个我觉得这个破解方式蛮好的。还有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好，第三步哈，其实就是把刚才讲的再进一步推进哈，因为我们一定希望说，我们来的应征者是一个很有好奇心，而且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哈。然后，那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呢，就是看看他们会不会喜欢提问，而且是不是能够发现有一些缺失的资讯。好，
嗯，
这个对于企业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故意提出一些模糊或者没缺乏细节的问题。就可以观察这些受试者啊，他有没有发现其实我有很多细节都没有告诉他，
那
他会不会从中发现这些细节，主动要求这些资，甚至跟你提出相对更多的问题。
嗯，
就你如果你提出一个很笼统的问题，那他也用很笼统的方式回答你，就可以发出他可能是用这种罐头式的答复，可能是用 AI 生成，而且他也没有办法解释其中的这个细节。
嗯，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他有没有办法发现中间缺失的细节，然后跟你提问，然后这个跟你一来一往的对话，这个就是很重要，他有没有这样脉络思考，
就是在
让你们的对话往前推进，
提问里面去设陷阱题啊，感觉就是这样子。
有一点，
是
我故意讲一个很模糊的东西，
对，
看你有没有发现中间缺了，然后你能够提问，然后能够讨论。
好，这个有想要换工作面试人请注意一下啊，有时候面试的确啊，很多转会设陷阱题啊，千万不要轻易落入人家陷阱里面哈。好，我蛮有趣的，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方式呢？面对这个有可能未来AI 面试帮助这个面试者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样的破绽，或者说怎么样来判断它不是完全靠 AI 呢？
好，这个呢就是也有点像主持人说的陷阱题哈。你可以试着不按牌理出牌。
是，
如果你不按牌理出牌的时候，你可以看看他怎么反应呢？
嗯，
如果他你可能一开始谈到他熟悉的领域啊，谈到他的专业啊，他可能就觉得对答如流，蛮顺的啊，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像 AI 生成的东西也蛮厉害的，
对，没错，
听起来蛮顺的啊。那你可以中间突然插进一些可能不相干的东西，提出一些意外的要求，比如说你讲到一半，你说你前面讲的这项工作内容蛮好的，可以讲一些个细节，
是
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工作流程你怎么做的，你当初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那如果你现在这个你当初做的这件专案碰到的问题，你未来会怎么去调整你的做法，你就去这些东西他可能没有想到你会这么问，好，不然排理出牌，他这时候如果他能够依旧侃侃而谈，好，就是在他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他仍然能够保持镇静，而且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这么做，怎么决策的碰到问题怎么解决的有点出其不意啦。但是这种方式，你就可以观察到他的反应是不是真实的，当初曾经操作过这项专案，曾经有想过这些过程，而不是只是照着 AI 给他答案
是
这个念出来。
我觉得面试官现在就是必须要具备比 AI 更聪明的方式，才能够面试到一个他真正想要的人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请燕如来跟我们继续分享这篇文章里面还提到了可以用哪些方式呢来测试到底你面试的是人还是 ChatGPT 呢。
害羞的表情来到这世界上，不然现在的他不会这么闷，这么闷，有够闷，有够超级的闷骚。从小他就住在士林区外双溪的山腰上，那里的公车其实不觉得凉凉好吗？只是等公车半小时一小时才来一趟，错过了这才会让人觉得很慌张。每个朋友都嫌他家太偏僻，一次去居然还会感到害怕。哦，拜托别闹了，环境优美，空气新鲜的好地方，好歹袁惟仁跟他老爸也曾经搬到他家楼下。想一想，不是因为胖哥他也不会跑来玩音乐，音乐让我唱他写的假 hip hop。其实他的歌都很巴辣，不信可以上他部落格去听他唱一下。
喂喂 ，test test， 不好意思，由于 key 定的太高，我们的副歌部分呢，就请当家花旦 Phoebe and Selena 帮忙唱一下。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
来来来，看着窗庭院，袁惟仁弹吉他，他认真创作的哼哼唱唱，爱情傀儡沉浮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靠着窗半夜听着袁惟仁弹吉他，他认真创作。
26岁，卖过的歌曲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但是他还是爱创作，爱音乐，爱爱爱，就像对岸很火的那首歌《老鼠爱大米》一样爱。写歌其实不容易，卖歌越靠运气，靠关系，难得最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但保留不一定会用，用用不一定会被打，就算变成大板睡，可能。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蛇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了，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万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那些收音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目前呢台股涨了607点，来到32231点，把昨天跌的点数全部给它收回来，而且呢还多涨点哈。那目前台积电呢是涨了30块，来到1795元啊。其实今天开盘之后呢，不是只有台股在涨哈，亚洲个股呢也摆脱昨天的阴霾了哈。 像韩国股市现在呢一下就大涨了 4.76%、昨天韩国股市也是蛮惨的，尤其记忆体相关的个股哦，一片倒了哈。那日本股市呢目前也涨了1533点，日经指数呢是来到这个54184点，涨幅也超过了2%，将近3%哦。看来呢今天亚洲股市呢也是红光满面就是了哈。好，这个台股加油，我们要封关了，希望能够风光光的封关哈，迎接马年的到来了。回到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请彦文呢来分享这一期的杂志精彩的内容哦。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杂志里面有一篇谈到的是这个标题呢是你面试的是人还是他的 ChatGPT 啊、哦？指的就是未来呢有可能你公司在真人的时候在面试的时候呢可能被面试的人齁、哦、会用 AI 齁、哦、来帮助自己的面试，你要怎么样来这个因应这样的情势呢？因为 AI 的回答可非常完美无损，但你要真的是这个人，不是真的是这个 AI 的软体啊、哦，所以你还是得看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色。那要怎么样来突破这样子的一个难关呢？刚刚彦文已经帮我们分享了，哎，这篇文章提到一些做法，哎，这彦文还有哪些做法呢？也可以来试破这样的 AI 辅助面试的情况。
好，那这边我还是要强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观念哈、哦，就是不要排斥你不任何使用 AI 的人，
哦、是是是，
那不是一个洪水猛兽哈、哦，尤其他还建议说，如果你在面试的过程中，你还可以跟你的受试者谈谈，哎，你平常怎么用 AI 的？你到底有多熟悉 AI， 你常用 AI 的工具是什么？然后你未来如果进入我们公司，你可不可以协助我们善用这些 AI 推展你的业务，然后协助我们公司成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讨论，千万不要排斥事哈。
是，
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常常使用 AI 的人反而不会太依赖它。有些人第一次用 AI 觉得哇好棒哦，马上可以给我答案、好，然后就一问，就我刚刚提到一问一答，就用他的答案，其实后来发现都是错的。但是常常用 AI 的人会很熟悉说，哎 ，AI 常常会犯错。我想常用 AI 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件事，所以他们也很清楚 AI 的局限，知道什么东西他做得到，什么东西他做不到，或什么东西可以相信他，什么东西不能相信他。跟在讨论过程，你也可以去问一下受试者，哎，你平常到底怎么用 AI 的？哈，怎么样？辅助你的思考，让你的思考更完善，这些都是可以问的问题。哈，
是
好。那再来我讲最后一个，就是说很重要的怎么样去破应该不能说破解哈，怎么样去解决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最后想要叫这个人来，但是诶好像这个人住很远，好，那在台湾可能这种问题不大，其实还是这个问题可能主要还是发生在美国。如果你想要找人这个人来，但他又住很远，你要继续做第二次的面试，那怎么办？他这边提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解法哈，可以用团体面试。面试可以检视出一些个人的技能，你可以还是线上，但是你可以让3-4个可能已经通过第一轮面试的一起进入这个第二轮的线上面试，观察他们的反应。
是，
相比一对一对谈，你一对一有时候还是会比较生硬一点，好，尤其你这两个人可能也从来之前也不认识，然后又只是在线上见面，但是团体面试呢节奏会比较快，而且也会有比较活力，因为大家可能都会
有竞争的关系嘛，对
对对对，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
是是是，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借此观察，哎，每个人的软技能，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软技能，你可以看看有些人是不是比较愿意倾听，而且听完以后他可以重述，很完整的重述别人的想法，甚至发展出自己的想法，这个 AI 应该是做不到的哈。有些人可能善于引导其他比较沉默的人来发言，有些人可能会喜欢主导谈话，有些人可能会喜欢打断别人。其实在这个团体面试的过程中呢，一样可以发一些人的软技能，而且看他适不适合这个公司的文化，跟他这个需要专案的这个能力，好、哦、啊，所以如果他有些人他很能够带动人心，带动气氛啊、哦，而且他可以调和多重观点，或许这样的人就是非常适合这个公司需要的能力哈、
哦。是，我觉得就是从今天你介绍这个文章来看的话，我就是 AI 需要学习，但 使用 AI 的人更需要学习哈、哦，所以
没错，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未来就像你讲的，这个文章可能讲的是美国的情况，可是台湾以后有没有机会会发生？我觉得也有可能哈、哦，尤其也许不是台湾的工作，现在很多人的工作可能是要跟到海外求职，他就有可能面临这种视讯的这个面试哈、哦，尤其跟孩子来这个求职的时候，也许就常用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刚刚这个叶文所说的呢，也许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就是了哈。好，那除了这篇文章之外呢，因为还有哪些文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呢？
好，那我另外分享一篇叫是关于自我管理的文章哈。因为我想信任这件事情哈，企业内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如果员工对于企业信任，对于你的主管信任，对于你的领导人信任，其实这个企业一定是一个很有活力，而且这个敬业度一定是很高的一个组织哈。但是这信任有时候很难去描述，因为它是一种无形资产，你看不到摸不到，有时候你也很难去用具体的文字或一种叙述去描述什么叫做信任哈。所以这个固能公司，固能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它是一个技术跟市场分析的一个很国际性的咨询机构哈。它针对3500名员工，还蛮多的哦，数量还蛮多，进行这个组织信任的相关调查。就这个调查结果还蛮令人吃惊的哈，因为他们这个调查结果显示，不到一半，只有48%的这3500名员工里面，只有48%的员工表示说他信任自己的主管或信任公司的领导人
啊。那这样不是意思就是这领导人应该下来了，换人做就没有啦。我说结论，大家可能就会想，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不是吗？
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主管就要开始想，哎，怎么回事？这么多的员工会对我们阶层或者对甚至这个最高这个CEO 这个层级都不信任，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
危机，
尤其比例这么高。
对，没错。
对。那其实这个事情发生，他也提到，有时候虽然我们多数人都是劳方哈，可是有时候也是要站在资方的立场想一下，资方有时候会做一些，比如说他们目的，我想大家很知道一件事，有时候公司的成本必须要控管，
是。
那他当他要控制公司成本的时候，有时就必须要裁员，有时候就必须要让一人多工。那做这件事情不是错，但是一定会影响到员工的信任。所以他说很多事情，即使你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怎么会影响员工的信任呢？可能有3种原因。第一个就是保留资讯，就是如果员工觉得，哎，我的主管或公司的领导人隐瞒了一些重要的资讯，或者他们有很多事实没有让我们知道，资讯不对称，当员工出现这种感觉的时候，他的信任度就会降低20%。
哦，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主管很喜欢把公司出现的问题，或者这个都是因为谁谁谁的错，或者这个都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啊，总之都不是我们的错就对了。如果你老是在这种找借口、找替罪羔羊的时候，这个员工的信任度也会降低30%。
是
啊。第三点很重要，影响到员工信任，就是你朝三暮四，很容易推翻决策哦，朝令夕改，早上说了这个，下午想想，好像不对，我们再改一下，再修一下，一天到晚再改的话，这个员工的信任度也会降低。这三点很重要。
是。
怎么样去建立员工信任哈？这边就建立这个建议了4个这个核心的行动。
来，请说。第一个，
对，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辨识员工的信任赤字，就是你第一个要先去了解问题啊，你要知道是不是公司存在这个信任的问题。知道这件事以后，你才能对症下药去解决。所以应该做的方式呢，就是应该要去定期评估员工的信任度。就是你要去找出可能有哪些跟信任有关的问题，有哪些领域需要改进。那你知道这些问题之后，你可以采取一些作为哈。
没错。
这边建议说，甚至你可以明确的直接问说，你到底信不信任你的主管？
那么直接，我觉得以台湾的企业文化，可能很少有主管或老板有勇气做这个调查。是，不过我们还是。这是讲一些管理的观念，我觉得还是要听啦哈。如果你愿意做的话，你就有改善的机会嘛，对不对？
没错，这个是关键。
对对对，
因为这些东西你可以 揭露出哎，到底哪些事情，到底哪些因素破坏了这个员工对于领导阶层的这个信任。
是
啊，你先要把这些收集起来啊，了解这些东西后，你才可以评估，而且才可以尝试一些做法去这个打造这种信任的关系。
没错，是。
好，那第二个核心行动呢，就是决策透明。因为我们刚刚知道说，如果员工觉得高层在隐瞒一些事实，有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他们都闷着来，都偷偷做，这时候一定会影响信任嘛。
当然，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像我们刚前面提到，你为什么要裁员？为什么我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事情？你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啊！
是，
如果这些东西能够清楚的解释的时候，基于他成就哈，信任度就可以提高四倍。其实真的蛮
哇，四倍哦！
对，就是你必须要说明，你这个行动的背后的逻辑，预期的结果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裁员，那你说为什么我们要裁员？可能有一些外部压力，可能我们以后会调整一些做法。那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替代方案，这些东西你如果都愿意开诚布公的跟员工去沟通去说明的话，其实可以让员工更容易理解而且接受这个决策结果。是，也许他们还是不认同或不喜欢啊，但是你如果不说明，闷在那边，不管是资讯不对称或者根本是黑箱作业的话，这个对员工都是不好的。
没错，
什么都不说，你还不如清楚的解释。
非常认同这一个观念齁，我觉得真的有些不信任感就来自于资讯的不透明度齁。那刚也讲哇，提高透明度可以增加四倍的信任。这个光是听到这个数字，我相信很多这个主管或者老板应该试一试齁，来测试一下自己员工的信任度。好，那还有怎么样的一个行动呢，可以来增加信任度。
下一步就是更进一步要做这件这个资讯揭露的事情，你可以要跟员工开诚布公的公开对话。这个他这边也提到说有三个员工其实最关心的议题最应该要公开对话。其实我想大家听这三项也不意外了哈。第一项就是薪资福利啊，这个是
那一定的嘛，
八成的人最关心的议题。
是
薪资福利。第二个是工作弹性。第三个呢是技能发展跟职涯成长。好，这算是美国的调查了，但是我想在台湾职场，我想也差不多，没有人会否认他重视薪资福利这件事情。
那当然，
所以针对这些主题哈，建议主管应该要开放对话，尤其最高阶的领导人哈，最好是在全公司的这个大会的时候，能够开诚布公的问题，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决策。现在我们公有什么问题啊？以后大家可能会面临什么状况？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好，但是这边他虽然没有提到，我自己补充一下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这个领导阶层或主管承诺了一些事情或说明了一些事情之后哈，你必须要有所回应。
对，没错。
而且你的回应必须要做到，
是
不能说哦好听到员工建议之后说很好很好，这个我们记下来，我们回去再研究，然后。员工其实会观察的，他听你说会研究，然后等到他三个月半年之后发现你根本就没有在研究，根本没有当一回事的时候，这个沟通就是完全无效。
有，我碰过这样的主管，就是常常开会来听意见，都很会做笔记，就是做笔记而已，对，没有下文了。好，这个提醒非常好，燕文。OK， 好，那还有那个那样的一个行动可以来建立员工信任度呢？
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要。其实公司内部要有一些机制，各基层的主管怎么样做到决策透明，因为要让主管知道哪些行为会让你的信任降低，所以就可以让这些主管很有意识的采取比较透明而且那种同理心的做法，来强化他跟员工跟部署之间的，你要怎么样主管要有好的 EQ 啊，要怎么样会聆听对话啊，然后怎么样透明沟通啊，所以组织最好提供一些相关的课程，推行一些相关的计划，或者这种互动的工作坊，来培养这些主管这些能力哈，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维系员工信任，这点真的非常重要。
好，我想今天呢，燕文分享这两篇文章都非常有趣，但是也非常实用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合作，也就是可以常常从这个杂志的文章里面提供一些管理的一些新知哈，而且都是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的角度去分析事情啊。大家多动动脑哈，对于自己的管理应该会是有帮助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燕文来分享这么棒的文章，谢谢咯，谢谢，
谢谢大家。
好，也祝新年快乐，明年要继续帮我们分享好文章了。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精致大气，
对，那就选梅林水果礼盒，
日本进口的富士苹果与荆棘，祝您平安又大吉。
Q 弹柿饼，香甜草莓，让您事事美好事事圆。
还有台湾精选蜜枣与莲雾，让您甜蜜幸福一整年。
梅林水果礼盒，过年最佳选择，送心意送好运。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云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新闻快报，卫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